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你想要透过自媒体斜杠创业吗？你想要打造个人品牌吗？或者你想要创作出更好的内容吗？如果你跟我一样，身为一个个人品牌或者是自媒体的经营者，那么你一定会对这些问题超级有感。我想要推荐给你一些可以帮助你突破瓶颈、达成目标，甚至是扩大品牌影响力的好书。在这次的分享里面呢，我会分享我读过的13本关于经营个人品牌或者是自媒体都相当实用的这个书单。这份书单呢，涵盖了三个主题，分别是创业经营，还有发展内容策略，以及处理意见回馈。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还有兴趣来选择你需要的书。这些书呢，都是我自己认为对我个人品牌或者自媒体的经营都非常有帮助跟价值的，希望你可以从今天的分享里面得到很多的收获。那以下呢，书单呢，我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些书籍的心得，还有他们值得一读的重点，以及我自己得到的一些启发。每一本书呢，我都会附上完整的读书心得的连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直接到节目资讯栏底下，你可以点连结就可以读到全文。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吧。第一本要分享的是一人公司，个人品牌经营者的必读经典哦。学会这种小而美的经营方式，可以避免过度扩张的陷阱。一人公司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保罗·贾维斯，他是一位网页设计师还有个人品牌的顾问。他主要想要传达一个概念给管理者，或者说企业经营者，甚至是很多自媒体的经营者。他告诉我们说，规模的成长并不是让企业可以变得更好的万灵丹哦，而是呢，我们必须要以顾客的成功为优先的考量，将所有的成长当作是需要被质疑、需要被审慎评估的选项看待，千万不要什么都不顾的就一直成长下去哦。如果你是创业者的话，或者说你在经营个人品牌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做小型工作室啊，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完全就是为你而写的。作者他从这种小规模的优势开始来说明，告诉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人公司的这个思考方式，接着呢，告诉你怎么样去关注客户，还有建立一些系统化的业务，最后推出产品，开始不断的测试跟改良。这本书呢，给我很多很多关于工作思维上面的启发哦，让我在一开始的摸索跟实践的时候啊，有很大的帮助。那时候我也在思考很多种不同的生活形态。那么这本书可以鼓励我们跳脱框架，去实践自己的一人公司。第二本书要分享给你的，叫做《普通人的财富自由之道》。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是被书名耽误了啦，书名真的取得不怎么样，可是书是很好的哦。这本书里面呢，提供是一套自媒体创业者的成功公式。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 podcaster， 叫做约翰李杜马斯。他在这个 podcast 节目上面呢，他访谈了上千位成功的创业家，他帮听众朋友们去淬炼出这些创业家的成功跟失败经验，而且呢，他也提供了很多具体的创业技巧还有执行的策略。这本书呢，就围绕着内容行销这种创业模式，它发展出了17个具体的步骤。如果你愿意用这种内容行销的方式来创业的人，你都可以依照这本书的指引来一步一步的前进。作者他就回顾他自己创业的这个过程啊，他就是汇整了各个创业领域的这个成功的法则，还有一些雷区哦，指出说新手创业家必须避开哪些东西，然后你要去遵守哪些步骤来去做。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是很可以去遵守的一个内容创业指南哦。这本书的作者呢，也是我的 podcast 的启发。 然后总而言之啊，这本书提供的法则我觉得都很适用于 Podcaster、Blogger 还有 YouTuber， 或者是任何你想要透过内容创作的形式来打造获利模式的创作者。我觉得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书本里面大部分的指引我自己都亲自使用过，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效。再来第三本书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如果你想要透过自媒体斜杠创业的话，这本书你真的不能错过哦。然后呢，畅销作家欧阳立中老师他曾经称赞这本书说，他说这本书就是自媒体版本的《与成功有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我自己从这个为公司打拼到后来我现在为自己工作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方法。这本书谈的会是告诉你该如何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设计出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热情还有获利的工作模式，最后呢，跳脱传统的这个线性职涯的路线，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职场自由、人生自主的一条道路。这是一本我觉得是融合了我自己心态设定啊、商业思维啊、还有实战经验的一本自我实践指南。如果说你想要在职场的专业上面闯出一番成就，或者你想要开创一项崭新专业的人，或者说啊，你想在这个正职之余你去成功经营斜杠副业的人的话，都应该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找到成长的方法跟轨迹。那我在书本里面就以一个系统化的方式说明每个步骤的思考脉络还有执行的方式。书中的策略呢，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的各种层面，帮助你重新思考和打造你的人生。我认为啊，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我的答案也不一定会是你的答案，但是你可以从我的思考、行动和选择方式里面去找到一些你原本自己可能没有想到的思考方式，去学到一些实用的行动的方法，然后呢，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决策。这个就是这一本关于思考、行动和选择的书。再来第四本要跟大家推荐的其实是一个三部曲啦，叫做《点子三部曲》，总共有三本书。我觉得任何形式的内容创作者都可以从这三本书里面收获满满。点子三部曲呢，这三本书包含了点子都是偷来的，点子就要秀出来，还有点子就是一直来。这个三部曲的作者呢，他是一位作家兼画家，叫做 Austin Kleon。他在《华尔街日报》等各大报纸都看得到他的作品。我认为啊，这是一套非常值得推荐给所有创作者的系列书。无论你是作家、画家、音乐家、艺术家，或是任何形式的创作者，这个系列都有很多很多的行动建议，让你去发挥自己被埋没已久的艺术天分。像是啊，在前两本书《点子都是偷来的》跟《点子就要秀出来》这两本书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如何去找到创意的灵感，还有啊，要如何让别人看见自己创作的作品。在第三本书《点子就要一直来》这本书里面，谈的就是说怎么样去保持源源不绝的点子，让创作者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长长久久。一旦啊，我们创作者掌握了自己的创作步调，稳步向前行，点子就会一直来吗？所以这三本书呢，它就维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哦，就是用一种很幽默逗趣的这个形容方式啊，画龙点睛的一些引用，还有它充满了一些巧思的涂鸦跟插图，你可以一口气很快速的读完，你就会觉得通体舒畅，收获满满。这个系列呢，就像是作者他写给创作者的情书，告诉我们说不要对自己太严苛啊，但是呢，你也不用拘泥于一些常规。再来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五本书叫做《谁会说故事，谁就是赢家》。其实啊，身为一个个人品牌的经营者的话，你绝对要学会说故事的技巧。像是我自己啊，在30岁之前呢，我以为自己没有什么故事好说的，我就是埋首于工作啊，然后跟偶尔的休闲娱乐这样。可是到了30岁之后，我才开始写部落格，然后留下我阅读之后的足迹，才发现其实人生遍地是故事啊，故事是能够搭建一条桥梁，直达人心，帮助企业传达讯息跟价值，也帮助我们个人和社群产生更深刻的连结。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说故事教练，叫做金卓拉霍尔。 那么他创立的这个公司呢，就是把这个说故事的策略应用在很多的职场跟商业领域当中，他帮助了好多的企业跟公司用一种更亲切的方式去塑造他们的形象，去传递他们的讯息，跟客户建立起更深刻的关系。我认为啊，对于个人品牌的经营者来说，说故事的重要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体现到。那么在书里面呢，应用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它说明说为什么要说故事，如何说故事，你该说哪些故事。这本书呢，除了对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公司会有帮助之外，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准备一些职场简报啊，经营我们个人品牌啊，也都会得到很多的启发。第六本要跟你分享的叫做跟谁行销都成交，这是我觉得读过最棒的一本行销书哦。如果你想要写出一份优秀的行销文案的话，这本书绝对可以快速满足你的需求。跟谁行销都成交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广告媒体专家，叫做唐纳米勒。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试着去打破一些普通企业对于行销产品的一些迷思。一般的企业会以为说，他们自己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心血结晶，如果要行销出去的话，可能要很大力的去吹捧自己的产品特性跟吹捧自己的优势，结果这样子做反而会适得其反，企业想要传达的讯息顾客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作者他就一再的强调说，主角并不是你或者是你的产品，顾客才是这整个故事里面的英雄。那么这本书呢，有别于传统古老的行销方法哦，作者他针对这个销售流程当中顾客的各种心理，去提出了故事行销的一种黄金法则。这套流程跟方法呢，可以帮助个人品牌用这种说故事的方式，把重要的讯息传递到顾客的心里，达到高效率低成本的行销成果，让你的品牌不会再被埋没。再来第七本要分享给你的书叫做滚动内容复利。你还在烦恼说内容创作的策略要怎么做吗？不要错过这一本汇集了很多智慧的好书哦。滚动内容复利呢，它的旧书名叫做长销。那么这本书呢，它的作者是我长期在追踪的一个作家，叫做莱恩霍利德。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创作出能够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这个书的作者呢，他以这个深刻的洞察力去分析了各式各样的案例，帮我们点出了那一些历久不衰的作品背后有什么共同点。这本书呢，他去探讨内容创作，探讨市场定位，探讨有效的行销策略，还有建立一些粉丝基础，这四个元素组合起来，去指引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打造出真正的长销经典作品。这本书呢，我在大概四年多前就听过也看过，然后呢，是我驱动我成立这个阅读前哨站部落格的很重要的推手之一哦。书里面的很多观念其实也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中，这本书也奠定了我的创作的基础方向，也对我在设计这个网站啊，经营社群啊，还有规划策略上面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哦，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这个样貌。再来第八本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其实啊，身为个人品牌的经营者，你一定会遇到很多酸言酸语。这本书的观念呢，我觉得会帮你稳定内心。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的观念，我觉得真的超适合任何有在经营自媒体的朋友来学习哦。像是你在面对各种留言啊跟评论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明辨出哪一些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课题，像是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啊，能够改善品质啊，可以优化呈现方式的这个建议，都是有建设性的建议。这些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可以去改进的事情，让我们自己的自媒体变得更优秀。但是在这个同时哦，我们也要学会去辨识出哪一些东西是对方的课题，哪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我们不需要负责的，以及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问题，我们要辨识出来。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当中啊，难免哦会遭遇到各种的批评跟负面的评论，我们不要被这些噪音给左右哦，而是我们要知道保持专注还有自信，注重在我们能够做的那些事情上面，然后呢专注在那些我们可以改进的事情上。借着学习跟应用这本书里面的分离课题的这个观念，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很健康的自媒体的心态，专注于那一些可以改善跟提升品质的事物，然后其他的东西你就不要太放在心上了。 再来，第九本书要分享给你的叫做强大内心的自我对话习惯。在经营个人品牌的道路上，一定是充满疑惑跟挑战的，学会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才可以走得更长更远。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伊森克洛斯，他专门在研究人类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意识。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探讨每个人都拥有的一种内心声音，也就是我们和自己的内在的这种自我对话。这种和内在的自我对话，如果我们使用的好的话，可以带来正面跟激励的效果，让一个人可以充满正向的动力。但是啊，如果你没办法驾驭这种内心对话的话，你的内心声音很可能就会沦为小对话。小对话就很像是一个人遇到困难啊、难堪啊、挫折的时候啊，内心的小剧场就爆发出来了，任由自己的情绪翻滚，负面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最后把你整个人都吞噬掉了。所以呢，在经营个人品牌或是自媒体的路上，有时候啊，有一些留言跟评论可能就会引发你内心的小剧场。而这本书呢，带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内在对话产生的原因，告诉我们如何去避开那些负面的小对话，以及如何用正面的内心声音去引导自己。这是一本教我们怎么样去驾驭内在对话的书，帮助我们去保持专注，保持清晰的思考，不要再被情绪毫无来由的左右自己了。再来，第十本书要分享给大家的叫做人生给的答案，这是一个两本书的套书。那么关于要怎么样去解读这些外界的这个意见跟回馈啊，我觉得这两本系列书它就是集结了很多成功人士的这个独家心法。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畅销作家，叫做 Tim Ferriss， 也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个作者哦。那他被媒体称为音频界的欧普拉，他是我十分欣赏的一个模范标杆哦。在这个生活哲学啊跟商业的思考上面，我都从他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启发。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用这种写 email 访谈的方式，他寄这个 email 给全世界超过130位的各领域的顶尖人士去寻求建议，寻求他们的回答。当时啊，我自己想要从这个台积电离职的时候，我那时候找不到什么样就是类似心境的人可以跟我分享这件事情哦。那所以说呢，这两本书当时就成为了我最大的依赖。我认为这本书的隐藏版全名应该叫做那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的人生给的答案，因为每个名人的回答我觉得真的都很有意思，有些人的风格非常强烈，有些人给你的建议会非常的刺耳。那么对于这个如何去听取别人的建议啊，如何去解读别人的言语，以及如何去看待外界的批评，我觉得啊，这些名人的经验显得非常的珍贵。此外，我也认为这两本书的精彩呢，来自于这个 Tim Ferriss 他提问的厉害的程度，他提的问题都非常有深度，让这些厉害的人们可以说出他们自己的洞见。而我们读者就真的是最幸福的，我们就直接从这些世界上最厉害的人身上直接取经，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直接学习，我们就有更宽广的视角跟更有弹性的想法。以上呢，这13本书就是我认为很适合个人品牌或者是自媒体经营者的好书清单。有没有哪一本引起你的共鸣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另外呢，也非常欢迎你可以留言分享你心目中想要推荐给个人品牌或是自媒体经营者的必读书单是哪一本呢？我也希望从大家的留言里面找到一些我原本没有注意到的好书，让我们可以持续透过阅读成为更好的自己。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和好书金句。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